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今日北京，我是戴蔚然，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当您在收听本期节目的时候呢，我们还在春节的假期当中，每逢春节就会有很多朋友开心地穿上了中山装，是根据革命先驱者孙中山的名字命名的服装。这种服装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之前一直是中国男性民众的主要服装样式，时至今日，国家领导人在一些重要场合、传统时节都会穿着中山装，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成为了中国国家的正式礼服。而今人们穿中山装绝不是老套或是落后，它更是一种新的时尚，是一种文化的象征。今天节目里我们就要走进北京鸿都时装公司，这是一个北京人十分熟知的服装品牌，而它的手工制作中山装被评为了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好，下面我们就一块儿走进这里的中山装工作室，来看看一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手艺做出来的中山装是怎样的。
我叫严瑞环，我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鸿都中山装制作技艺传承人。
车辆起步，请扶稳坐好。
前方到站是天安门。
从天安门城楼前经过，每天成千上万的中外游客都会看到毛泽东的巨幅画像。画像中毛泽东身着浅灰色中山装，这样的中山装是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公开场合的必穿服装。他们的中山装是由位于东郊民巷的鸿都服装统一定制的，历经百年历史，岁月流转，鸿都已经成为保存中山装传统制作技艺的唯一一家服装企业。2007年6月，鸿都中山装制作技艺进入第二批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严瑞环正是这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这一期非遗时光节目，北京电台记者郭峰带着您跟严瑞环一起听听中山装的兴盛与沉寂、传承与守护的故事。东郊民巷全长3公里，是北京最长的胡同，以前因为列强使馆区而闻名。新中国成立后，鸿都服装也成了这条胡同的名片之一。人民共和国初建，当时好的裁缝几乎都集中在远东最大的城市上海。为了向世界展现领导人的形象，周恩来总理从上海调7家服装店进京，这便是鸿都的前身。
中央办公厅有一个加工部，等于这么组装了一个服装厂，就是迁京过来以后，高超的这种技艺老的师傅带到了北京，为中央首长服务，为外交官服务，其中就有我的师傅田阿童师傅。
严瑞环的师傅田阿童，江苏常熟人，从上海到北京完全改变了他以后的人生轨迹。在上海他可能永远只是一个有名的裁缝师傅，但是到北京后他却得以进入党中央的所在地，先后为4代中央领导人做衣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中山装，甚至毛泽东的最后一身中山装也是他的手笔。田阿童师傅和领导人的这种渊源，也让鸿都蒙上了一层华丽的面纱。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北京电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因为毛泽东， 西方人都把中山装称作毛装，但它最早的缘起则是孙中山。辛亥革命之后，在简便易服的时代背景下，孙中山参照日本学生装、南洋华侨文官服和西服等制服，融入中国服饰文化传统，亲自设计并由洋装裁缝制作了一款新式礼服。电视剧《走向共和》中关于中山装有这样一段，
对不对？
对，您看您上面这个兜吧，这儿也是，这儿也是，那么多的兜，你要去变魔术啊？
庆林，
你看我自己设计的衣服怎么样？
很新颖吗，孙先生？
你们两个给这个衣服起个名字好吗？
孙先生，这件衣服真的是您自己设计的吗？
那当然是了。
那我看就用您的名字命名好不好？就叫
中山装的由来呢？社会上呢也有几种说法，其中大多数民众认同的就是中山装呢是由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倡导的。孙中山先生把的衣服设计到四个口袋、关门封闭的领子，袖子上呢等于钉三个扣子，对这个封建规章的这礼仪，比起这些东西，脱掉长袍马褂，借鉴吸收了呢欧美的一些个东西，生产元素也好，是款式也好，但是更重要呢是用了咱们民族的东西，手工的这东西，最后融合于中山装上。
中山装后经反复修改，最终形成封闭式小翻领、袖口边三个扣、四带五扣的上衣样式。这个样式和几个简单的数字可大有说道。
做了第一件以后，孙中山穿上又进行了一些个改制，比如原来可能是七粒扣，后来最后调制为五粒扣，四个口袋代表礼仪廉耻，前边这个五粒扣子，孙中山的倡导呢五分立权，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袖子上的三粒扣子又代表那个三民主义，当时的中山装呢不破缝的，这个代表呢国家的统一，另外一个领子呢翻的关门铃，代表呢治国严谨，还有咱们的这个口袋呢带盖呢是带尖的倒笔尖，那个寓意呢也是以文治国，这个中山装经久不衰，包含的内涵可能跟它这些个都有关系。
人的衣着穿戴在中国文化中向来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所谓衣冠之制，周易中说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是说圣贤们通过制定衣冠制度，将礼仪规范告示天下。简洁实用、寓意丰富的中山装诞生后，受到各类人群欢迎。孙中山创建的国民党和后来成立的共产党都普遍接受他。
毛主席好，毛先生好。
电影《建国大业》有这样一段：
今天两位都穿了中山装，一样的着装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中山装是民国政府公务人员的正式着装，中正临后毛先生莅临陪都，自然要穿中山装以显庄重。
毛先生，你也是同样的原因吗？
原因很简单，委员长和我都是中山先生的弟子，国共两党继承的是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衣钵，中山先生的传人都穿中山装。
正好呢就是辛亥革命以后军装，什么学生服，五花八门的吧，都要去提议。但是呢，既要展现咱们民族自己的东西，又要就是适宜当时的这种社会的这种状况，在穿着的这个方便的程度啊，观瞻的这个程度啊，所以呢，还是最后就是采用孙中山这个。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很是喜欢中山装，中山装蔚然一时，成为上自中央领导下到普通民众的共同爱好。在洪都公司大堂内橱窗里放置着洪都为毛泽东制作的灰色中山装，严瑞环的师傅田阿童为这件中山装做了重大的改变。
主席魁伟高大，所以呢师傅呢在领子上给他做了那个改良，把他这个领子前面这个上畔加宽，这样呢更符合这个毛泽东主席的这个体态。
田阿童等师傅近距离接触中央首长需要严格保密，因而略有几分神秘色彩。他们通过目测为毛泽东量体裁衣的经历成为令人惊叹的传奇故事。
1956年，办公厅警卫接我的师傅吧，田阿童师傅到中南海书房。那时候呢，主席等于特别忙，就是当主席要做衣服的时候，说晚上已经11-12点钟了吧，不能近距离的去亲身的去量主席这些各部位的尺寸，说等于是目测，等于有5米左右的这个距离。
毛泽东身着改造过的中山装，在8大亮相，令海内外瞩目。毛主席身着这件中山装的标准像，还被放大悬挂在天安门城楼正中，被张贴在亿万寻常百姓家中墙上的醒目位置。
当时师傅又美美的跟我们这些个徒弟讲这一段的时候，也是非常自豪的。当时我们就特别仰望，又我的师傅给毛主席做过衣服，就是下定决心一定好好学这个技术。
1963年12月13日，周恩来开始了为期75天的出访14国之行。
每逢重大场合，国家领导人和外交人员都格外偏爱中山装。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周恩来特别要求中国代表要穿着中山装。洪都接到了为代表团成员制作服装的任务。
当时哎，轰动那个在场，整个是中山装那个在场的一道特别亮丽的风景线。
当时，中山装作为服装的功能已经被弱化，而它隐含的政治意义却被强化，它成为革命进步服装的代名词。上世纪60-70年代是中山装真正普及的年代。
那时候男士就是中山装，然后有些从部队改良的那个军便服。
改革开放之后，人们的选择越来越丰富，穿中山装的人越来越少，甚至一度淡出了时代舞台。
服装品种越来越多，对舶来的这种西装啊，还有一些个就时尚的元素啊，也不断的对咱们国家的这个服装呢，既是一个推动，也是对咱们这个等于有一个压力。所以呢，中山装当时呢只是作为外交官使节去穿，就是平时呢可能就穿的少一点，而且呢这穿的这个人群的范围呢又都是中老年居多。
时光流转，中山装走下神坛，也慢慢淡出大众的视野。在强调个性的年代里，中山装太过于大众化，洪都对中山装的传承格外重视个性和创新。
这几年我们这个高级定制的这个数量来看，我们的青年装、中山装是在上升的趋势，我们就是这一天10几件中山装在生产，民族的东西还是永久不衰。
打开历史行囊，传承文化宝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大型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
这就是我们的裁剪师傅朱云伟师傅。
现在
这个师傅就在进行裁剪。你看他
和现如今的生产线流水生产不同，中山装制作技艺的核心要领可以用量身定做、一人一版、手针缝制来概括。
领钩怎么系上就恰到好处？哎，远了这领钩这中间露着，你近了它没准又要搭上。哎，你怎么做到恰如其分的一系上严丝合缝？它都是用毫去计算的。
中山装有40多道工序，大致可以分为量体、剪裁、试样、定样、缝制、检验6个环节。
我们这个袖子它在用手去上，这个是在做领子。你看我们都是手针，你看现在车工漆完了，这不是那中山服吗？
对，
他要把这个衬去附上。
另一位传承人蔡金昌也介绍说，
中山装从工艺上呢，主要在领子和口袋上。作为我们洪都呢，做这中山装口袋呢，和别人不太一样。注意的话哈、 有的做法它是扣好漆上去，它那个明线啊，0.6的明线，那个边你会掀起来啊。我们不是，我们从里边掏着转着做，有一道线在里边藏着呢，哎，它很实，哎，这个难度比较大。领子是这样，因为领子它中山装它涉及到这个立领啊，外头有一个翻领，不能翘，你一定要让它有一个里外拥，让它稍往里扣一点，穿起来以后它那个领子非常圆顺那样。
制作中山装，量体、选料、裁剪、缝制等全套工艺需要由一位裁缝负责，样样精通的裁缝自然要求就极高。严瑞环21岁进厂，到现在38年了。他谈起自己最初学艺的经历，十分感慨。
在1980年的时候，就跟着前辈田阿童那师傅系统的学习中山装，就是在人民大会堂呢正式拜师。当时年轻，我们做了一件中山装，师傅呢就反复的让拆，反正心里就不耐烦，就觉得我都挺好的了，你还让我拆。在下班的时候呢，心情都不太愉快。甚至呢就没有回家，结果还把脚崴了。在第二天的时候，师傅找到我，后来就说，小严说咱们这是学习技术，就要扎扎实实踏踏实实，当你一旦自己掌握了技术，你回头再看你做的服装，你就能看出问题来。
在师傅手把手的教导下，经过5年的刻苦努力和磨练，严瑞环能独当一面。
90年初左右的时候，有一位首长做了一件中山装，当时师傅就说了，这个料子很薄，不是特别好做。等1年多以后，衣服呢又拿回来，要放一点肥。拿过这件衣服的时候吧，这衣服跟当时就是交出去的时候，要丝毫没有变。当时师傅就叫我说，小严，这中山服能做到这个水平的人已经不多了。说实话，师傅的一句认可要比任何的认可都重要，因为师傅是不经常起夸人的，觉得掉掉眼泪又都特别的值。就是这句话，就是严师出高徒，在我身上我觉得特别有体会。
2008年，严瑞环成为新一代中山装技艺的传人，导师带徒是洪都中山装技艺代代传承的重要方式。
就说去学这些个不是那么简单。当初我学那个这个手工的时候，我们就拿一个小布条，就是这么去练。你知道我们原来那个针还不到3厘米呢。
因为做服装就是一定要有一种啊，要有那坐得住，要有那种踏实劲儿。有些东西是要感觉的啊，最简单的。
严瑞环认为，中山装的工艺代表着民族服装传统手工的一部分，除了守护，还要代代相传，不断创新，
推向更多的这个咱们的这个国民。不是说让老人去穿这些个东西，这中山装让你们也去，又去欣赏，去爱它，去让你们穿上。所以呢，就在它的这个设计上，等于这个修身上，洪都又做了创意。比如就说把背缝破开以后更加修身，而且前身呢又参考了一些西服的这个裁剪方法，袖口瘦一点儿。另外一个呢，就说现在这个面料也可以变，质地柔软，弹性又比较好的，穿上呢既挺阔，而且呢更可体。
蔡金昌也有类似的观点，
用一些现代的新的设备，这样来结合。你像我们制板，我们都用 CAD， 是不是都电脑来做这些东西？哎，不是说传统还手工来画，不是这样。现代的设备，加上我们传统的工艺，有一个结合。
中山装是中国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出现的具有特别意义的服装。在着装风格多元化的今天，中山装也许很难再现往日的辉煌，但它内在的美学价值和精神内涵会使它经久不衰。他的不断创新也使他在市场上有了更多活力，他总在以不同的经验形象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场合。
走进新闻现场，直击现实北京，今日北京带给你新鲜的北京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每周诚意奉献今日北京。
好，接下来呢，我们的话题呀是关于烤鸭的。北京有两大烤鸭流派，焖炉、挂炉。北京烤鸭老字号全聚德更是世界闻名。不过要论起历史的悠久，北京首家烤鸭店呢，应该是便宜坊烤鸭店。他们的焖炉烤鸭技术已经成为了北京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相比起全聚德来说，便宜坊呢意味着更便宜，价格更亲民。同时因为焖炉烤鸭在烤制过程中不见明火，所以也被人称为是绿色烤鸭。好了，下面我们就走进便宜坊，看看一只焖炉烤鸭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从我们那个2008年拆的，是在那待了30年，可是那出门是一老店，这花市必须程序改造能搬走，但人都回来吃咱们家。
这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便宜坊焖炉烤鸭传承人白永明在鲜鱼口店谈烤鸭的魅力。不光是老北京，来京的游客都知道，不到长城非好汉，不吃烤鸭真遗憾。其实京城烤鸭里还分了两派，一是挂炉，一是焖炉，您得都吃全了才不遗憾。今天咱就说说这焖炉烤鸭。
这个焖炉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烤制鸭的时候它不见明火，这样减少鸭子的这个污染。它这个砖都是特制的，所以它烤制的时候这个鸭子这个里边这个炉里边这个温度特别稳定。
可口美味的成品还有一系列的标准呢，
比如说制坯，就那它是最重要的一环了，也是学的时间会特别长，然后再学烤，再那要是说出来就基本掌握都得10年8年的。一般鸭子呢，它烤制呢需要45分钟左右，出品呢应该是枣红色，皮呢一定要酥脆，肉呢一定要细嫩。
烤完鸭子还要片鸭子，这里面学问也不简单。
它一定要大小一样，形状一样，薄厚一样，鸭架要干净，动作要快，不光是熟练工种，它这里边需要智慧，它这个骨骼的分配啊，或者怎么着，你怎么去给它弄好了，都得动脑子的。
只有这样色香味形俱佳的烤鸭端上餐桌，才会得到八方食客们的称赞。
您来自哪里啊？
来自杭州。
是怎么想到咱们这个便宜坊来吃饭的？
因为我听说这边的鸭子片出来是朵花，挺好吃的。
据了解，焖炉烤鸭源自南京，而在咱北京落户，还得归功于便宜坊烤鸭店。这家北京著名的中华老字号饭庄，早在明朝永乐14年就把店开到菜市口附近的米市胡同了，如今瓦尔已有600年的历史了。直到现在，便宜坊都以这独树一帜的焖炉手艺吸引着八方食客。据白师傅说，焖炉烤鸭除了工序、用料等环节要求严格，就连作为厨具的烤炉也十分讲究。
其实焖炉技艺，它作为一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有20几道这工艺。其实每一道工艺都有咱们前辈的这个心血和大智慧。你比如这个鸭炉子吧，现在的鸭炉子那得砖建材都得特别讲究，就得定制。就炉内温度它要高的时候它能吸附，炉内温度要是低了它能释放出一部分。焖炉烤鸭嘛，它是怎么烤？我先跟你说啊，它得把这个炉子烧热了之后，比如老炉子、地炉，咱们烧熟去，就是它有那清香那种味儿。烧热了，把这个灰搂到这个炉头了来，然后在里边烤鸭。炉壁的反射热还有碳的这辐射热给鸭子烤熟了，它这方面讲究也特别大。
厨艺大师白永明不仅是焖炉烤鸭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也是便宜坊的研发办公室主任，对老传统既做了继承，也有开发创新。您比如还说这鸭炉子吧，老作坊是平房，如今瓦起了楼了，有时开展会还要在会上现场演示，笨重的老烤炉就不适合了。为此白师傅没少费心思。
但鸭炉很重的，大的鸭炉子最重的能到15吨，咱要是盖在这个大楼里边，这个承重就是一个问题。我们也在这方面经过这个改造啊，就是弄的鸭炉是可组装、可拆卸、轻型的啊。其实也试过多种这个鸭炉的，它 它适合于展会啊，适合在大楼里头，污染的少啊。现在咱们研究那个全域混式无核燃烧技术，污染非常好，非常省这个热能。
不光是烤鸭炉上有所改进，以前的烤鸭由于自然条件限制，冬夏不能吃，鸭坯晾不干，机械化、科学化晾鸭房的研发建立，让食客们大饱口福，一年四季都能吃上烤鸭子。说起这事儿，白师傅就兴致盎然。
给你举一个例，就是咱们小时候啊，吃那粉丝，在火上一燎，哗，砰化了，是吧？做菜的时候得泡这个粉丝，要泡湿了就再燎，砰化不了。咱鸭子一样，晾干了才能膨化。天气热了，你回家一开空调，哗，知道吗？天气冷了，一开直热，很少去调这个湿度。咱那个晾鸭皮上的湿度温度，有严格的要求，有严格的一个标准。这样的话呢，就是烤出鸭肯定就好。
另外，作为传承人，白永明师傅还肩负着传帮带的责任。他对待徒弟这件事儿怎么看呢？
老话说的，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但是我一点都不保守，我不怕丢丢饭碗，因为我在不断的在学习，到今天我也在学习，在琢磨这个技艺啊。所以说，如果说咱们自己努力了，就不怕他们超过，他们也超不过去。而且这是焖炉烤鸭技艺呢，是一个600年的东西，咱们只能让它越来越好。现在其实有的徒弟，他的水平都得比我高。您比如说，我现在工作39年了，他拜我为师，他用3年的时间学我39年的东西。你说我们徒弟有的工作20年了，有的工作30年了，是不是他有他的经验？你想，他是加在一块儿那样30多年，加一个20多年，那60多年，那我才干了30年，将近40年，人家等于干60年了。所以说他们水平非常高，而且他们又年轻，体力又好，文化程度也高。但我们得结合，就是我有丰富的经验呀，或者怎么着的，还能继续把这些弄好。所以说不用去这个保守一些东西，我是真是实实在在的，有什么就跟他们交流。
一家饭店传承几百年，烧烤小技献出大智慧。用白师傅的话说，这都是从平凡做到了非凡。
好，听完了变异坊烤鸭的故事，本期的今日北京要和您说再见了。还是要祝您新春快乐，我们下次节目见。